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前些日子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做节目的时候，就发现这么一句话，所以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特会的信息。当我读到列王记的时候，看见在圣经里面一次两次三次二十几次一直讲到耶罗伯安的罪。当然圣经我以前也读过，这个名字我也知道，但是当我把整个列王记很快的读过以后，我就发现列王记开始当以色列变成南北两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存在，耶罗伯安的问题就存在，一直到最后北方灭亡，耶罗伯安的问题仍然存在。过了100年才借着约西亚的手把这个问题除去。所以我们说耶罗伯安的罪是一个亡国灭种的罪，既然这么严重这么厉害的罪，竟然就我所知，在我自己读圣经读许多参考书中间，为什么很少人提起，或者说为什么许多侍奉主的人很少就着这个题目特别的对神的儿女传讲这方面的信息。其实后来我发现并不是神的儿女或者侍奉主的人不知道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在以往的情形跟今天的例子来说，什么叫耶罗伯安的罪，这个不很难知道，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但是耶罗伯安的罪对今天教会有什么话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这却是每一个时代侍奉主的人需要在主的面前认识他所处的环境跟所遇见的难处。所以当我这样子读列王记，讲解列王记，在这个好牧人节目上这样往前做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对今天非常切实需要的题目。我们不仅知道什么是耶罗伯安的罪，并且要从耶罗伯安的罪中间来认识对今天来说在教会中间可不可能我们重蹈覆辙，这就是我要讲这题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件简单的事情，基本的事实，耶罗伯安的这个罪，所谓耶罗伯安的罪在圣经里面构成一个专有的名词，用句中国人的话，这个叫遗臭万年的罪。那今天我们讲的耶罗伯安就想到它不是好东西，把罪带到整个北国。这个耶罗伯安的罪圣经里多次提起，叫做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聚会知道我几次讲这个题目，耶罗伯安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罪，他不仅是自己遗臭万年，他也是影响整个犯罪的国度。一个人犯罪全体遭殃，并且是所有的人都陷在罪里。为什么？他所做的事情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影响了众人。耶罗伯安站在一个君王的立场，君王的地位，他的行动举足轻重，他不教导神的儿女走正路，反而走在歪路上面，因此他所带进来的罪叫以色列全家陷在罪里面。今天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的严重，为什么有许多异端在基督教里面产生异端？因为领头的人他们犯了耶罗伯安所犯的罪，结果是以色列是他所带领的神的儿女也犯在罪里面，而自己并不知道，还以为是在热心侍奉神。从来没有一个罪像耶罗伯安罪这么长的，如果你看他的范围他的时间，我们有时间记录清楚，知道南北朝分裂的时候是在主前930年，930年那个时候耶罗伯安崛起，罗伯安自己也不争气。这里也说到一个问题，因为所罗门他违反了神，违背了神，他起初刚刚开始就位的时候非常谦卑，年纪也轻，他在神面前祷告说，我是个幼童，不知道如何出入，所以求神给他智慧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神也给他智慧，并且在他前后诸王没有一个人智慧超过所罗门的。所罗门治理国家也是国富力强， 远近来朝，他的版图比大卫的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还要强，大概大了两倍。所以神是在祝福所罗门，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所罗门违背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一次是在求智慧的时候，一次是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有他的高峰，但是他违背神怎么样呢？他就宠爱外邦女子，这还不算，结果就随着他们行邪淫，去拜各种的偶像。所以在耶路撒冷背后山上有一个山叫做邪僻山，那里都是偶像。这是所罗门犯罪。所以我们读到在罗伯安就位的时候，在他之前，神已经对所罗门的家有了警告，并且在这个时候他借着一位先知亚西亚已经把这话托付给了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本来在所罗门的家中做工，他替他监管约瑟的全家，是个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看得上他。但是因为亚西亚对他说了预言，他告诉亚西亚说，有一天亚西亚遇见耶罗伯安，他就把衣身上衣服脱下来，新衣服把它撕成十二片，这是很特别的举动，哪有人把新衣服撕掉的。他就说，我要十片给你，另外留下两片。这个十片就是说明耶罗伯安要得着北方的十个族，十个支派。当然耶罗伯安听见这个话以后，他可能有很多的感想或者理想，一方面可能他站在人的地位，他想，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也许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心要侍奉人，侍奉神，若是这样的话，亚西亚所说的话他应该听得进去。亚西亚说，我要把国夺回来归给你，并且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你应当遵行大卫的榜样，效法他，好叫你能够被神所祝福。他说，我要拣选你，是你心里所做所愿的，所一切是你造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就是这里我所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假如能够遵守我的命令的话，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那时候亚西亚所说的话，要把以色列赐给耶罗伯安，把犹大留给所罗门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以色列跟犹大是一样的，犹大是犹大，以色列是以色列。所罗门照例有很好的机会，当然他听见这个话以后，他可能离开神的中心旨意而沾沾自喜，觉得现在好了，他没有听见前一半，也许应该是后一半，因为神说亚西亚说照你心里所行的，他听见照你心里所行，他太得意了，后面一半没有听见。后面一半亚西亚说，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可能以为只听见了神说我要把十个国赐给十个支派赐给你，而且照你所愿治理。我不晓得当时耶罗伯安怎么样，但是这句话一说出来，亚西亚的话说了以后，他就立刻遭到所罗门的嫉妒，当然所罗门不容他活着，他就逃到埃及。等到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就回来。而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也真是不争气。耶罗伯安做了以色列人的代表，去跟这个罗伯安商量，为什么要减轻赋税 （tax reduction）？ 现在竞选年，应该每个人都学竞选，都要知道要减税。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的时候已经赋税相当的重，这个赋税不光出钱出力，他差遣人民的民夫一个月一年有几个月去山上砍伐木头，为了要建造他的香柏木宫殿，为了要建造圣殿，做了很多很多的工程。所以罗伯安说，不如减低人民的税率。但是罗伯安说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他周围有老年的臣子，他们所说的话他听不进去，罗伯安却听信少年人的话，并且罗伯安口气之大是少绝无仅有，天下无双。他说，我的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嚯，什么样的拇指？他说，我的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更重的刑罚，更重的税收。所以这么一来，他们分裂了。 耶罗波安就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分裂了，他们说你们各归各家吧，大卫的儿子跟我们怎么关涉呢？以色列人呢，各顾自己吧。所以国就分裂了，也应验了亚西亚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罗波安有非常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你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榜样，耶罗波安却做了几件不得了的事情。现在我们就读一读圣经里怎么样告诉我们。请大家看见，请大家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在那里我们从二十六节读起。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忘但去拜了牛犊。耶罗波安在西乎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献的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记载，耶罗波安就开始建立了北国的宗教制度、宗教系统。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想一想，也许有人会觉得，哎，耶罗波安很不错嘛，他蛮喜欢侍奉神的，所以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太远了，太远了，好长的路啊，天气又热，到现在超过100多度，不能去啊，太热了，所以不如就在但，就在伯特利这里普遍一点吧，宗教普及了，你就可以不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他想出一套制度。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喜欢、不悦纳这样做法。耶罗波安的罪可以归成几方面来说。第一个，从他的动机来讲，耶罗波安的罪怎么来的动机？大家读这里很清楚，因为耶罗波安说，恐怕这国人属大卫，恐怕他们把我杀了，所以他建立这个宗教制度是一个消极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根本不是要侍奉神，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太平，为了自己的权势，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巩固他的国，他的国就是他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个宗教呢，耶罗波安的宗教也是政教合一的宗教，有政治因素的宗教。这里的侍奉有个先天的动机是什么？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侍奉的动机，不，耶罗波安侍奉的动机根本大错。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太好了，有些人侍奉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今天我们讲的得利的门路想到的只是钱，这样的传道人很多，他传什么道？传他道会变钱的道。我们了解，一看就看穿了，这些恐怕已经有人足够的批评，不需要我们再来深思，而且我们也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不愿意走，不会走这样的路，或者说求主的怜悯保守我们不会走到这样的路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罗波安的罪远远超过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那个利不只是金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是为了叫自己所说的一切事情、所做的一切拦阻神的儿女到耶路撒冷去，拦阻神的儿女真正的侍奉神，这个很隐藏的，很不容易看见。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的开始罪，有了这些罪以后，为什么这么长久不能除去？神用了 十九个君王，用了九朝十九个君王，因为以后后来以色列几个朝代非常短，一个人做一个王，底下子孙就不能做了。九朝十九个王，加起来多少年呢？到722年。所以以色列国从分国开始，930年到722年，一共是208年。他们被北方的军队亚述所灭。在这个208年中间，这么多的君王，甚至有一些君王神清楚叫他要除灭耶罗波安家，巴沙的家，要他把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清除。为什么除不掉？因为每一个新起来的君王都是为了自己，他一看，哎，耶罗波安的方法不错，好办法，虽然知道他所敬拜的并非真神，但这个做法能够巩固他的国家，叫人跟犹太人断绝关系，不相来往。所以虽然除去了外面的罪行，却永远不把金牛犊除掉。当然当教会本身腐败，有了许多偶像之后，你要晓得金牛犊的偶像啊，不是教会外面的偶像，不是关公，不是马祖，基督徒认识这是偶像。但是问题在于这里，他所说的金牛犊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名字没有改变，但是事实上完全并非实质。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眼目不清，以为他们在侍奉神，其实他们在侍奉另外的偶像，这个偶像是隐藏的偶像，看不见的偶像。那么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偶像？有。那你说说看，什么偶像？举不出来。为什么？隐藏的当然你举不出来，举得出来就不隐藏了。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偶像？有。我希望我讲这句话说能够不得罪人，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得罪人。因为我们所讲的事情，什么是偶像？基督教里面人可以变成偶像，可以变成偶像，经历可以变成偶像。每一样事情都可以变偶像，方法可以变成偶像，制度可以变成偶像。难道你说神不要方法，神不要经历，神不要制度吗？一点。但是如果你拿这个代替神，你就是中了耶罗波安的毒。许多的宗教的领袖，侍奉神的人，刚开始觉得说我要革新，完全照着圣经，完全照着神的话来做，但是他会发现有些传统对他非常方便的，有些其他以往弟兄们所讲的道对他们很容易用在自己的身上而非常方便的。所以耶罗波安的罪一直不能除，人心动机的问题最深的扎根在人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罪像耶罗波安的罪这么长的。这个罪从930年到722年，208年，以色列亡国了以后，这个罪还在，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去拜这个金牛犊。我刚刚侍奉主的时候，刚刚蒙召出来的时候，跟年长弟兄在一起读圣经，读何西阿书，这本何西阿书里面几次讲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和牛犊亲嘴，这么恶心的事情。他们以为在侍奉神，以为敬虔，以为和神有最好的交通，所以和牛犊亲嘴，这不晓得谁教出来的。但是在何西阿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拜金牛犊的结果。何西阿书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中间偶像除去，不仅是外邦的偶像，连犹太教本身的偶像就是金牛犊也要除掉。谁除掉的？约西亚除掉的。今天我们时间如果够，我希望能讲约西亚信息，但是我看今天时间很赶，我就稍微提一下约西亚怎么除去。约西亚除去偶像不是靠别的，是靠神的话语，因为他在圣殿里面重新恢复，得到了律法书，希律家得到了律法书，他在那里宣读律法书的时候，约西亚的心清醒过来，而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工作，在预言里面说明的。他不仅清除犹大的偶像，他真麻烦了，管事管到隔壁去了，他还回到伯特利把金牛犊除去，把伯特利的坛除去，把那些已经死了的人 就是金牛犊的祭司把他们骨头拿出来焚烧，撒在平民的坟上面。那个平民不是平民，就是一般拜偶像的老百姓身上，污秽他们。弟兄姊妹们，那是在从什么时候？这当中经过多久？犹大的西西家王第六年的时候，是北方的王和西亚王第九年，那一年是他灭国的时候。从西西家王开始，一直到约西亚，当中正好100年。所以耶罗波安的罪308年才除掉。那弟兄姊妹，你知道除外面的罪容易，除山中之贼易，除心中之贼难。外面的偶像除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今天基督徒心里面的偶像不是以神为他的神，有各样的事情代替了神，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金牛犊的偶像。金牛犊偶像不是钱呢、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把金牛犊说成两个字，叫金牛。金牛是什么？马卡马卡，就是钱呢、啊。但是金牛不是金牛犊啊，牛犊小一点，牛大一点。那当然，我这位朋友是侍奉神的，他写的信息呢，就是 golden calf， 但是中文去了一个字叫金牛，他讲金牛犊就是钱。这个信息也不错，但是不是圣经的正解。你知不知道金牛犊怎么来的？金牛犊怎么来的？你以为金牛犊是耶罗波安发明的吗？不是。金牛犊怎么来的？你想一想，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拜过金牛犊，你知道吗？什么时候？当摩西上西乃山去祷告的时候，百姓在山底下，亚伦在山底下，亚伦是第二号的领袖，所以他们就对亚伦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他活了，他升天了，都不晓得。他说他上山去朝见神，神把他杀了也不一定了。我们等着干什么？空等啊。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做什么？饿死啊。他说不如你为我们造个神像，好引领我们到迦南去了。亚伦就是大概是李牧师讲的傻乎乎的传道人啊，没有头脑的。亚伦就纵容他们。弟兄姊妹，其实不是有没有头脑，是有没有启示。摩西在山上是领受神的启示啊，山底下百姓没有启示，用自己的热心要来做宗教的活动。他是宗教家，不是有神启示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们，金牛犊的原则一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金牛犊啊，没有启示的宗教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经在我们的手里，应当打开来，里面充满神的默示，但是许多神的儿女一样的迷信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神的儿女，我还遇见一位弟兄，刚开始蛮不错的，但是他们信主以后，他们也很绝对的跟随神，绝对的侍奉神，可是神没有给他们通达的道路，因此有人攻击他们说，你们所信的神有什么用处啊？这位姊妹说，我们信心里面还是相信神，不愿意软弱，但是这些话扎在我们的心啊。为什么我侍奉主快要20年，信主20年了，生活还一直是这么贫穷？为什么神不帮助我，叫我生命改变？不是生命改变，叫我环境改变。我讲错了哈，我把答案讲出来了。为什么环境不改变？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有机会对他们说话，我就要说，弟兄，你在这个20年、10几年侍奉跟随神的路中间，神不是改变你的生活环境，我们要问的是神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神有没有向你显现，叫你认识他。你到底跟随外面的那些偶像呢，还是跟随你在你里面圣灵的引导做你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例子就已经说明了，今天许多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寻找金牛犊啊， 他们所寻找是没有启示的宗教，他们照着世人的常规，自己造个偶像，就说这是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句话呀，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当时亚伦对他们所说的话，这句话也是叫人非常伤感。因为前面一段才记载的摩西在西乃山上面，在那里经过许多的代价，付了许多的代价，神把西乃山上面山上的样式指示给他，告诉他怎么样建造圣殿，怎么样分别祭司，怎么样带领神的百姓献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就头痛了，因为讲了啰里啰嗦一大堆，讲怎么见到会幕，会幕也看不见，今天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不读了。读到利未记要分别有这个祭司的时候更加读不下去，再用祭物的时候什么祭物都没有，干嘛看利未记啊？好了，出埃及记不要看，利未记不要看，生命记不要看，都不看，所以旧约就非常的生疏，什么都不懂。但是出埃及记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仔细读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大得很。因为当32章当摩西上山的时候，亚伦造读，他说了几句话，他怎么造读的呢？他说把你们妻子儿女身上耳朵的耳上的金环都拿来，都拿来，耳上的金耳环呢、啊、都拿来。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造了一只牛犊了。这么快啊，不用等候神啊，不用求问神啊，往火里面一堆一烧。亚伦告诉摩西，我把这些钉子往火里面一烧，出来一只牛，很快的。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亚伦怎么说啊？亚伦在第32章第4节后面一半，他们就说，还不是亚伦说的了，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弟兄姊妹们，亚伦是神所命定的大祭司，但是他没有等候神啊，他听百姓的话呀。这些百姓呢都是没有启示的，一个启示都没有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传道人讲的话一定是铁定是对的，不是说他讲的一句话100%是对的，不是说他不听神儿女的意见，不听弟兄姊妹们的意见，但是要看弟兄姊妹们哪一个有神的启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